十一，如来藏与外道思想之关系。问：在早期婆罗门教经典《奥义》书中，建立了一个恒常不变的我，以此作为恒常的本源和解脱的依据，并提出散我亦如的思想，而佛教则提倡无我，并以无我作为佛教的重要特色。可是，在一些大乘经典中，又提出如来藏和佛性的思想，并以此为我。于是，学术界便认为，如来藏和佛性的思想是受到《奥义》书的影响，而藏传佛教的即身成佛之说，也是建立在如来藏和佛性的思想基础上。我想知道的是，关于这个问题，堪布是怎样看待学界的意见？答：吾等大师释迦牟尼佛，在不同根基的所化众生前，示现了三转法轮的弘法历程。第一转法轮的受众主要是小乘根基的众生，佛陀为他们重点宣说了四谛法门。第二转及第三转法轮的对象主要是大乘种姓的立根者。佛陀在二转法轮的过程中，重点宣说了般若空性，龙树菩萨依据佛的密意做了中观六论，显发阐扬了佛陀万法为空的理念。月称菩萨等后继者又以入中论等论点对之做了进一步的发挥。至于如来藏的观点，则是佛陀在第三次转法轮时所着重宣讲的内容。释迦牟尼佛面对最立根的众生，向其广讲了有关清净显现方面的法门，而龙树菩萨的赞法戒论以及弥勒菩萨的宝性论，则是对如来藏观点的最全面及权威的解释。关于后两次转法轮所要着重抉择的问题，大家一致公认为抉择的是空性与显现的问题，但在如何解释这二者的关系时，很多人的看法却不是那么清晰一致了。其中有一种错误观点影响力非常深远，那就是把空性和显现当成黑白两色的绳子一般。如果要论他们的关系，这些人想当然的就认为把黑白二绳扭合在一起就是显空关系的最好说明，这恐怕并不符合释迦牟尼佛的本意，也完全没有理解《心经》中所谓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的意义。其实空性与显现的关系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关系，无论显密，也不论禅宗还是华严、法华等诸宗派，所有大乘法门无不以此为判定显空二者关系之唯一准绳。理解了这一点，对帮助大家理解如来藏的本体特征，理解佛法所谓的如来藏与外道的我之间的本质区别，理解佛教的思想与《奥义》书等婆罗门经典所传达的思想之间的截然不同的分野，都有重要的参考及借鉴价值。因色即是空明确告诉我们如来藏的本体为空性，而空不异色同样明确告诉我们空性绝不意味着空无一物式的断灭，在其中当然就包含有如来藏的显现与功德。其实在《楞伽经》中，佛陀早就回答过这一问题，他在此经中详细阐明了佛法所谓的如来藏与外道所谓的我之间的严格区别，并由此让大家对佛性、对如来藏有了一个更为清楚及究竟的了解。在本经中，大慧菩萨首先提问道： 世尊，修多罗中说，如来藏本性清净，长恒不断，无有变异，具三十二相，在于一切众生身中，为蕴界处垢衣所缠，贪味痴等妄分别垢之所污染，如无价衣在垢衣中。外道说，我是常作者，离于求那自在无灭。世尊所说如来藏意，岂不同于外道我耶？对此佛陀回答说，大慧，我说如来藏不同外道所说之我。大慧，如来应证等觉以性空实际涅槃不生无相无愿等诸句意说如来藏，为令渔夫离无我不说无分别无影像处如来藏门，未来现在诸菩萨摩诃萨不应于此执着于我。大慧，譬如陶师于泥具中以人工木杖轮绳方便做种种器，如来意耳。于远离一切分别相无我法中，以种种智慧方便善巧，或说如来藏，或说为无我，种种名字各个差别。大慧，我说如来藏为摄着我诸外道众，令离妄见入三解脱，速夺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诸佛说如来藏不同外道所说之我，若欲离于外道见者，应知无我如来藏意。在这里佛陀已经宣说得非常清楚，要想与外道的我相区别开来，修行人必须把握如来藏的空性本体，也即不可把如来藏执着为实。至于学术界有些人认为如来藏与佛性的思想是受了奥义书的影响，这种观点实属无稽之谈。如果我们在评价任何两种思想体系之间的关系时，只从表面的文字入手，一旦看到二者有文字上的相似甚或相同之处，然后马上就得出定论说这二者之间有渊源关系，或一个受了另一个的影响，那学术研究岂非形同儿戏？这样的研究恐怕人人皆可操笔上阵了，因它要求于人的实在太过简单，只要对比一下二者产生的时间先后，再看看文字上的相同之处就可以了，实际的内涵差别都可置之不理。这种哗众取宠的研究方式与治学态度，不仅在世间法上行不通，更不能用于佛学研究与文思。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所谓的学者依靠的全都是自己的分别念，然后在先入为主自以为是的观念支配下，再去搜集于自己的观点有用的材料，稍一整合，一篇文章就此出炉。而且他们对这些材料也是走马观花，大致浏览，一看见似乎可以支持自己论点的文字，便马上断章取义地摘抄下来，根本不顾及这些材料在原文中的上下语境与整体位置，于是轻率的结论代替了严谨的论证，表面上的旁征博引掩盖了内里的贫乏与空洞。更可怕的是，文思修界定会相统一的学佛序列被日渐简单化为文字上的考证佛学，而这些对佛法无有坚不可摧的信心的修行人，也摇身一变而为冠冕堂皇的佛教学者，且美其名曰以科学的态度研究佛法。在这些人把需用全部身心包括生命去体证的学佛日益庸俗化为世间佛学时，不知他们想过没有， 佛法超离世间严丝的那一部分最究竟的智慧，凡夫俗子是根本无法以自己的所谓聪慧，靠了世智变聪式的世间学问家的态度来求证的。如果佛法研究可以降格为世间学术研究的话，释迦牟尼佛也不会再三强调信心的重要性了。当然了，这些人大可以把我们的信心理解为是盲信，一如他们相信自己的分别念就是正信一样。但我想，是非曲直绝不会像块面包一样可以任人宰割。如果这些人认真体会体会佛陀三转法轮之秘意，完整的系统文思过释迦牟尼佛宣说如来藏的十大经典，相信他们也不会再坚持如来藏与外道之常我一脉贯通之观点了。再说显宗经典中也有大量的名言词句与各种外道的常用词汇无有二致，难道我们也能就此得出结论说显宗思想受了外道的影响？虽使用共同的词语，但却赋予了词语与崭新内容，这本来就是佛法有容乃大的特色表现之一。用语相同不一定就意味着要受影响，比如佛教提倡十善，很多外道也强调高尚道德情操的培养，基督教、儒教、道教等许多宗教都看重个人人格的完善与升华，但若因此就把他们等同起来，或说这个受了那个的影响，那个又来源于这个，恐怕各宗派的教徒都无法苟同。另外，说藏传佛教即生成佛之说，是建立在如来藏和佛性的基础上的说法，也需经过考察。不论是藏传佛教的即生成佛说，还是禅宗的明心见性说，以及净土宗的即生往生说，都没有强调说非要把尽此一生取得成就的可能性全部建立在如来藏的基础上。要彻底通达如来藏的真实含义，学术界的一些人应该仔细阅读以下经典：圣者陀罗尼自在王请问经、吉祥蛮狮子吼请问经、真宝女请问经、无垢天女请问经、指门王经、弥勒请问经、如来藏经等经典，到时想必应能对佛陀宣说的如来藏有更深入的了解，有些错解可当消除。有一点是大家在理解如来藏时必须把握住的，即应把如来藏称许为无为法，但又不能把它理解为断灭空。尽管是无为法，三生五世所具光明之功德依然完全具足。在思考他们之间的关系时，任何执着有与无、非有与非无等编执细论之观点都是不究竟的。密言庄严经中云：清净之月轮恒无垢圆满，应时于世间分别月盈亏，如是阿赖耶，恒具如来藏，佛说如来藏，名为阿赖耶。不晓此语者，以自习气力，见其意苦乐，业感烦恼相，自性净无垢，功德如宝珠，无千亿无变，彻之而解脱。弥勒菩萨也云：于此无所破，所立亦毫无，真实见真性，见真性解脱。不过若换一个角度来说，学术界有些人不理解如来藏也情有可原，因有些佛经中说未登十地菩萨对如来藏的证悟都像是夜晚观色一样朦朦胧胧，真要通达如来藏的秘意是非常困难的，因它根本就不是寻思分别的对境。所以我们不能随便就以自己的分别念妄加臆测，不依止真正的高僧大德大善知识，不经过多年的文思乃至实修，任谁也无法了达， 更不用说给别人宣讲如来藏的本意。如果说除了佛陀以外的所有众生，包括得地菩萨，都无法如实现见如来藏的话，那么对那些虽未见到实相，不过已被善知识摄受，对大乘有信解的声闻缘觉以及诸菩萨而言，他们则可凭圣解信证悟佛性的总相。除此之外，那些试图完全摆脱信仰的支撑，只欲以自己单纯的学术研究去证悟如来藏的人，恐怕连如来藏的边儿都摸不着。正如宝兴论所云，自然之圣意当以信心悟，日轮璀璨光，无眼者不见。也如佛藏经所说，国王聚集诸多盲人，指使大象后，告诸盲人分别言说大象之特征。触大象鼻之，诸盲人言：象如铁钩。触眼者谓：象如碗。触耳者谓：象如簸箕。触背者谓：象如担架。触尾者谓：象如绳子。众盲人虽未说除大象外之他法，然彼等未全面了解。同理，对于佛法虽有空性、如幻、光明等不同说法，然并非全面证悟。以要言之，众生为何具足如来藏佛性的道理，对每一个修行人来说都至关重要。如果他真想证悟成佛，而非仅仅只做个所谓的佛教文字考据者的话，那就必须把如来藏的本体与显现，以及如来藏与空性的关系问题搞懂、搞透彻。在这方面，宝兴论以九种意义、九种比喻把这个问题讲得已是非常清楚。欲研究实修者，不妨多研读研读这部论典。总之，显密佛法所供许的空性与如来藏，要领悟他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就必须把龙树菩萨的中观六论以及弥勒五论结合起来参研，如此方能洞彻佛陀第二传及第三传法轮的意义，否则就只能把它们割裂开来，或者像上文所述的那样，把二者的关系理解成黑白二绳的撮合关系。对此等道理的详细解说，可参见全知无垢光尊者以及全知麦彭仁波切的相关著作，这里恐烦不叙。十二，藏地寺院的实际景观。问：去年我在西藏参访了藏传佛教的几大寺院，据我所看到的情况，这些寺院也深受经济浪潮的影响，每个寺院都在卖门票，僧人则忙于应酬游客，和汉地的很多寺院非常相似。使整个佛教的发展和社会一样，也进入商业运作的状态。近年来，很多汉地的寺院正在慢慢地走向世俗化和商业化。作为汉地的僧人，我对汉传佛教的这种现象很担心。原本我的想象中，藏地寺院应当保有相对的神秘和清净，但根据此行的观感，我认为情况和汉地寺院也相差无几。作为藏传佛教的大德，您对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思考？答：我对法师的担心也深有同感。整个佛教包括寺庙在未来的发展前景的确不令人乐观。在时代已飞速进入21世纪的今天，佛教并未随着科技的昌明、物质的极度丰富而相应的繁盛壮大起来。比较明显的表现之一就是寺庙实际功能上的退化。不论汉地还是藏地，寺院本来就是作为僧人们文思修行的道场而存在的， 肩负了续佛慧命之神圣使命的僧人们，就是应该在寺院这个大熔炉里，将自己锻造成为释迦牟尼佛的合格弟子，并沿着佛祖的足迹，将弘法利生的旗帜一代代传扬下去。如果一个护持正法的所在也渐渐流俗为一个旅游景点，或成为各色人等整日喧嚣不已的交流场所，安慰空虚灵魂的偶像崇拜地，那只能说这是我们作为僧人的最大失败和悲哀，也是佛教不被人从心底里信仰的令人痛心的表征。佛教是最高深的科学与哲学，要想掌握圆融了世与出世间所有学问及实修体系的佛法，就必须经过系统的文思修行，而寺庙就是最好的提供文思修方便的地方。学有所成的高僧大德们在其中传法授徒，渴求智慧甘霖的佛子们于其中精进的文思辩论苦修，这本是多么令人向往陶醉的一幅景观。但现在反观汉地以及藏地的个别寺院，情况却大不容人乐观。在这些寺院中，僧人们忙于应付一波又一波前来观光的游客，正常的讲经说法几乎已完全中断。一个寺庙到了，只能依靠他所拥有的历史文物、佛像、名气以及曾经有过的辉煌，在老百姓心目中的神秘影响来维持生存的地步，而不是靠他所拥有的正法的力量，不是靠他所引以为傲的真正的僧才来吸引求法者并保证自身的发展与提高。这种现象的的确确太让人痛心并深感焦虑，因为释经论师早就说过，佛法就是教法和正法，若寺庙演变成游览观光的地方，那教法何存，正法又在哪里得以体现弘扬呢？不过法师所看到的藏地一些寺庙的情况并不具有代表性，对此我想表达我个人的一点看法。尽管我并不能保证藏地未来的寺庙个个都清净无染，但尚能基本肯定当前藏区的绝大多数寺庙还是与汉地寺院的普遍情况有所不同。这并不是我有意偏袒藏地寺庙，而是事实本来就如是。其实我心底同样担心这些寺庙将来的前景，就像上文所叙述的那样，而且对藏地个别寺院现在已发生的变化，我确实有点痛心疾首的感觉。但就全藏区目前暂时的现状而言，情况尚未发展到非常糟糕的地步。除了西藏、青海、甘肃等省的一些靠近大城市并且对国内外游客开放的极个别寺庙以外，藏地几乎所有的寺院都是不收门票的。另外，由于青藏高原交通不便，很多寺庙都坐落在基本与外界隔绝的深山密林、荒野草原之中，加之这里的高原气候相对内地大为恶劣，仅高山缺氧一项不利因素就已经把很多所谓的旅游者、香客挡在世界屋脊之外了。如此看来，一个个地处寂静地的寺庙短时间内似乎还无法被现代化的潮流所淹没。比如四川省的甘孜州，人口还不到80万，但寺庙却有515座，而据我所知，这么多寺庙中没有一座是出售门票或随意接待客人的。再比如我的家乡卢霍县，一个小小县城连大城市的一条街道都比不上，但却拥有大小24座寺庙，讲学院、修行院等众多文思修场所中没有一间寺院有接待客人的习惯。至于五明佛学院所在的色达县，万把人的人口 竟有30间寺院，而且从没听说有哪一个寺庙卖门票的。青海、云南、西藏内陆等地情况也大致相同。当然了，我本人也去过拉萨、西宁等地，在那些大城市的周围，有些寺庙却已被开发成旅游胜地。但若能亲身深入广袤的藏区内陆，你一定会发现情况实乃大不相同。相对于汉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中往往只有几间寺庙的情况来说，藏区几乎每个乡村都有自己的寺庙，又因为藏传佛教历来重视寺庙中讲经说法等活动的进行，兼以这些寺庙又大多处于寂静地，很少受到外界的干扰，故我个人以为，尽管现阶段面临经济开发的浪潮冲击，但大多数寺庙可以在预见的未来还不会受到太大的干扰影响。不过为未雨绸缪起见，还是衷心希望所有寺院都能秉承释迦牟尼佛的教导，将自身进化成传播世尊教法的名副其实的正法道场。僧人们在寺院中也应精进修法，应将修行落实到身口意的每一个环节。如果自己与世间凡夫一样整日忙忙碌碌，而所忙碌的又尽为琐碎无聊之事，那此种庸庸碌碌之生活又怎能与出家人的真实身份相符呢？全知无过光尊者曾指出过障碍正法之六种过错，即高位傲慢散乱大观错，忙碌诸世间法僧人错，名相讲经度日法师错，五毒焚毁自心咒师错，愚昧邪命养活行者错，自心沉迷世法世夫错。这其中就包含了对僧人、对讲经说法的法师等人的要求。在越来越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经济浪潮侵袭下，每一个僧人都应该反思反思，自己是否像尊者批评的那样忙碌于世间八法。每一个上师也都应该扪心自问一下，自己是否仅仅只是一个名相上的法师，自相续中实际无有丝毫修正功德，讲经说法居然也被自己用作了谋生的工具手段，而不是在传递佛法的汇聚。从内心希望汉地、藏地的所有寺院、寺院里的所有出家众都能保持自释迦牟尼佛传下来的优良传统，人人少管世间琐事，个个不忘修行人之本分。在我看来，与其去搞那些发心不清净的寺庙建筑，去搞那些表面看来轰轰烈烈的形象佛法，都不如老老实实静下心来好好修行修心。修行远远重要于修建、营造、赚钱以及开发所谓的旅游资源。真正的佛教徒只有在清净道场上闻受修持正法，才能最终对自他带来终极利益。13，佛教现代化的真实内涵。问：佛教千百年来的弘扬，始终遵循着气理气机的原则。如今，整个社会都已经进入现代化的进程，现代的生活方式已替代了以往传统的生活方式。在汉传佛教地区，已基本采用现代化的弘法方式，比如通过电视、电台、音像、网络等多种媒体进行，并以通俗易懂的现代语言对佛教进行诠释。我想知道的是， 藏传佛教是如何看待佛法现代化的问题，又是如何着手进行的。答：佛教确实面临一个如何与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相协调的问题。在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我想佛教应该而且必须借助于现代化的各种手段，以利自身的发展壮大。但这一切的前提必须是，佛法绝不能以丧失自身的原则为代价去迎合世人，佛法也绝不能以降低自身的水准为条件，一味迁就现代人的各种生活习惯、思维习惯。在这些前提下，我们欢迎一切现代化的弘法方式，并将积极准备将这些手段用于藏传佛教的弘扬上。但最主要的指导思想依然是，佛法的思想如果不能穿透时空的迷雾，佛法如果没有揭示出宇宙的终极真理，佛法如果还要随着世人分别念的改变而相应的被其所化，并不能化导世间学义与世人思想的话，这样的佛法又怎能配称为最究竟的智慧？故需要现代化的不应该是佛法的本质、佛法的思想，而应是把这一本质、这一思想尽最大可能传播开来的工具。并且我们必须保证这种种现代化的工具不会日益地侵蚀掉佛法的精髓，他们不应该喧宾夺主，他们只能被佛法所统帅，不能反而凌驾到佛法头上。我们已经看到并且承认汉地种种借助于现代化的手段弘扬佛法的做法，正如我们也同时注意到很多西方国家的法师也在运用现代化的媒体方式弘法利生一样，对他们的做法我们依然随喜赞叹。很多藏传佛教的高僧大德在东南亚、西欧、北美等地讲经说法时，同样采纳接受了诸多新式工具。国外许多国家和地区还设有专门的佛教电台、电视台、报刊杂志，这些弘法的新思路、新手段都值得我们借鉴选用。再说，如今的时代早已是科技的时代、电子的时代，大多数人都恨不能将自己的人脑换成电脑，以更好、更快、更多的接受、储存、处理各种信息。为随顺世人日益变换的接收方式、联络及沟通媒体、佛法教育、传播手段，当然也要更上层楼，以免落伍，跟不上时代发展。近几年来，我们也陆陆续续地采用了电脑打字、激光照排、录音录像、同步翻译等措施，以加强弘法的现代化程度。尽管藏地相对于内地而言科技文化还显落后，但我们也将尽力捕捉高科技的步伐。不过话又说回来，对这一过程中有可能产生的问题，我们也有着清醒的认识。毕竟现代化的字眼背后绝不意味着毫无瑕疵、一片光明、皆大欢喜。比如网络的应用就存在一些问题，佛教徒本应用它来搜集资料、答疑解惑或开展网上教学、远距离传法等活动，但现在只要上网浏览一下，就能发现很多网站、很多网友都已把网络所提供的方便用来进行各种无聊的个人宣传、个人攻击以及庸俗的联络交友。再加上很多人把严肃的佛学辩论变成低俗的攻讦谩骂，凡夫的分别念原本就很增盛，大家又缺乏正知正见的引导，这样一来，网络所提供给人的方便就要大打折扣了。何况对一个修行人来说，一指上师是非常关键的， 藏传佛教中要求弟子与上师之间应至少相互观察3年，而在网络的虚拟现实中，这一条件如何得以落实？更何况一些佛教徒还通过网络学到了很多不好的东西，诸如增长了贪心，混淆了法与非法的界限，脑子里塞进去一大堆无用而有害的垃圾，沉溺于游戏等，这些都是我们在利用网络这一新媒体时所应注意的问题。至于说到用通俗易懂的现代语言对佛法进行诠释的问题，也需从两方面进行考察。石轮金刚中说过，以大众易懂的语言造论很值得赞叹，故我们当然不反对用现代人容易理解的话语去解释佛法，但我担心的是佛经佛法的原意会不会被有些人在这一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加以篡改。如果有人仅仅为追求所谓佛经语言的现代化就舍弃了佛法的本来意蕴，只以自己的分别念为主干，将自己的理解硬填充进佛法中，并以此而赢得了某些现代人的好感，则这样的通俗易懂绝不应是我们奋力追求的目标。背离了佛法的经教，剩下来的凡夫的分别念，不论在词语上多么贴近现代人的阅读习惯，在思想上多么富有所谓的现代气息，其价值也无丝毫可取之处。三摩地王经中云，眼耳鼻非亮，色声意亦非，若诸根是亮，圣道复亦谁。这里已非常清楚地指出了凡夫的分别念根本就是不可靠的。42章经中也说，神无性汝意，汝意不可信。因此如果不依据佛陀的本意解释佛法，只是用自己的分别念妄加揣测，如此这般的弘法方法怎能令人轻易认同？况且佛法中蕴含着非常深奥的道理，如佛经中云，一根发尘端，不可思议刹，各行皆不一，彼等无混杂。遇到这样的道理时，世间语言恐怕难以揣测到如此高深的境界。此时为了随顺受现代物理学天文学熏陶而长大的现代人的理解习惯，我们是不是要把这种不可思议的情境通俗化为二维空间、三维空间等的领域，以他们来类比佛教的时空观是可以的，但不要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科学才是衡量一切，包括衡量佛法的杠杆。现代科技在很多领域都无法与佛法相匹敌，而佛法中更有太多超离言语名相的地方，习惯于以通俗易懂的现代语言对佛法进行诠释的人们，在碰到这些地方时，是要让现代人感到佛法的不可思议，还是要让他们感到佛法的不可理喻？当然，如果能在不改变佛法本意的情况下尽量使用现代语言，则是值得赞叹称扬的一种智慧之举。只要对众生有利又不损害佛教的原则，我相信藏地也会越来越多地采用现代化的传播手段。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适应现代化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继承古代传统则是不可偏废的另一方面。我到泰国去的时候，就发现那里的僧人们至今仍是光脚行走，托钵乞食，居所中也无任何财物，基本保持了佛陀时代的清净生活。而汉藏历史上的高僧大德也为我们流传下来很多极其珍贵的传统，不仅有思想上的，也有行为上的，这些才应该是我们持守不变的传家宝。假如思想、见解、行为都已发生了变化， 都已背离了佛法的原意，那么语言上在标新立异又有多大用处呢？以上所谈绝不是针对济群法师个人而言，我本人对法师也无任何不恭敬的意思，只是在面对大量的以世俗化的理念高唱人间佛教之徒所散布的言论观点时，才有感而发，净土心中所思。原本人间佛教的提倡是要把佛教从单纯的书斋式研究日渐繁琐的学术化气息，仅限于寺庙内部的流通，神神叨叨的怪异景观，僧人远离社会人群，只进行逃避现实的所谓个体修炼等负面现象中解脱出来，并不是无原则的要把佛教硬塞到社会中去。在与社会相融合的同时，佛法提升整个人群精神境界素质的任务，绝对不可同流合污一般的被世俗之海完全淹没。而且历来举扬人间佛教大旗的汉地诸大德都是这么孜孜不倦地献身于佛法的弘扬与普及，并且已为佛教的振兴打下了相当的物质及群众基础。他们将佛教从神学殿堂、纯学术殿堂、偶像崇拜殿堂拉回现实人间的努力早已是有目共睹，成绩卓著。但现阶段很多提倡人间佛教的教内教外人士，却有些背离先行者的既定方向，他们往往从皮毛上理解人间二字的含义，以为人间佛教就意味着佛教的极度世俗化。在法法皆是佛法的幌子下，他们庸俗化地误解了佛法不离世间觉的本意。对普通凡夫而言，在他们简单化的高举法法皆是佛法这面旗帜的同时，不知他们是否已去除掉自身的执着与分别念。在未断除执着与分别念的前提下，法法皆是佛法的提倡很容易就会被人们用来装饰自己世俗化的种种言行，还美其名曰佛教现代化。曾有法师这样论述道，过去传教者鼓励信徒舍弃人间，抛妻弃子入山修道，埋没了佛教的人间性，致使佛教衰微了无生气。因此他认为在今后的工业时代里的佛教一定要从入世重于出世做起，把佛教的慧命从寄生在寺院上而转移到事业上，现代化的佛教事业应包括工厂、农场、保险、银行、公司，所谓工农商贸。由此可见，这位法师心目中的现代化已远远超过了传播手段的现代化，诠释佛法之语言的现代化，而是几乎涵盖了佛教的全部领域。正如他自己所言，佛教现代化具体展开为一、佛法现代语文化；二、传教现代科技化；三、修行现代生活化；四、寺院现代学校化。面对如此冠冕堂皇的议论，我们不禁要问，佛祖释迦牟尼佛因地时的种种苦行，包括抛妻弃子入山修道等行为，竟都是在埋没佛教的人间性。历代祖师大德的六度万行都不是在行菩萨行，他们全都是为了一己之私利，根本就不想净化世道人心，提升社会整体文明程度。续佛慧命之基础可以不在寺庙，不在发扬讲经说法文思实修之传统的寺院，按严格标准培养出一批批能弘法立生的僧才。佛法如果只知入世不知出世为何物，这样的佛教岂不是要让人永远深陷于轮回的泥淖？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去学佛，因它跟一般的世间伦理 道德、哲学以及一切自然、人文学科，已无有什么不同之处。其实，人间佛教倡导人之一的太虚大师，早就预见了这一理念有可能被人庸俗化的后果。他在上一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就指出，他所谓的革新佛教，应是以佛教为中心，而适应现代思想文化所成的新佛教。如果失去了佛教中心的思想信仰，流于极端世俗化，则也就失去了佛教存在的意义。他还具体指出了人间佛教的建设纲领，个人由奉行五戒十善开始，进而四摄六度，信解行正而成佛果。同时，每个人都要去服务社会，替社会谋利益，一方面以个人人格影响社会，一方面合力净化社会，以达成建设人间净土的目标。一个佛教徒，除非他已然是个大成就者，否则刚一开始学佛修行就在滚滚红尘中摸爬滚打，最终的结果恐怕不会是一个历经千锤百炼的修行人的脱颖而出，倒是一个与凡夫俗子无甚两样的现代人的长大成人。佛法如果为了吸引现代人，为了不被现代人讥笑为落后，为了暂时笼络住不愿遵守戒律、不愿苦行修道、不愿文思深奥难懂的佛理，不愿与自我做最顽强斗争的某些现代人的思维习惯、行为方式，为了整个世界都已越来越物质化、机械化，为了人们的欲望越来越增盛，性格越来越懒散，我执越来越严重，就放弃了严格的戒律。修行者必须多年文思修的要求，以及思想与行为上必须克服种种人性弱点的修行过程，而一味投身于世间功山龙貌的浊流，那么不管你给他此刻是安一个佛教现代化的名称，还是赋予他人间佛教的美名，都不能改变一个也许用不了多少时日就会暴露出的事实。在所谓的佛教团体越来越富裕的同时，在佛教僧侣们开办了越来越多的实业公司，并且也确实花费了巨额资金用于各种各样的社会福利事业的同时，佛教在民间的名气确实是大了起来，影响力也大了起来。但佛法的精髓反而日渐被人们冷落。佛法存在于世的目的，不是为了与别种宗教争夺信徒，也不是为了与社会福利团体画上等号。也许人们想的倒是不错，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道，但在佛法把自己的慧命建筑在各项世间事业上的时候，一句古话倒很可能为佛教的未来发展勾勒出一幅暗淡前景。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在佛法与现代生活全方位拥抱在一起的时候，佛法如果主动让出了自己的尊严与驾驭权，最后的结果便只能是形象佛法的大量应试，以及佛法与世间法则的同流合污。本不想如此啰嗦，但感慨万千，情不自已，再次重申一点，有感而发，是因了法师的问题中涉及到了有关佛教现代化的字眼，所以才滔滔不绝地将这个话题引申了下去。总而言之，不失佛教本意，不为教义基础且有利于众生的各种人间佛教之主张，我们完全赞同并随喜。若以人间二字做借口，丢弃诽谤佛教本有的渐修行果，那我们作为佛教徒理当对之进行驳斥。